由外交政策杂志国防记者拉纳斯里格曼撰写的这一篇报道名为《中国崛起驱使美国军方在亚太采取新战术》。文中提到，中国继续扩张军力，在南中国海上兴建岛礁，使邻国感到忧心。对此，美国军方想要在太平洋地区扩大战力，增加军备，并且使美军进行更多的轮番派驻。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3月19号在夏威夷沙夫特堡美军基地和记者进行论坛活动时明白表示，中国是美军针对的当务之急，争取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军事存在与美国军方最新的战略重心一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夏立汉和他的前任，亦都是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去年一起规划了国家防御战略，当中首要防御对象直指中国。夏立汉上个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向军事委员会提出2020年国防预算时说，中国军事崛起和威胁对美国国防而言是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外交政策杂志的斯里格曼在报道中指出，美国军方除了越来越关注中国大刀阔斧进行军事现代化之外，亦都对中国居心叵测的经济手段感到警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世界很多个国家开发基础设施和经济投资，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但是这些的投资可能给一些国家带来严重的问题，包括无法偿还债务、透明度降低、失去对天然资源的控制等等。例如2017年12月，斯里兰卡因为无力偿还中国公司的债务，而正式将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移交给中国，租约有效期长达99年。斯里兰卡批评人士认为，这一笔交易威胁到斯里兰卡的主权。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尔·戴维森上个月在参议院听证上就提出了斯里兰卡将港口交给中国的这件事情。他说，中国对美国的长期战略构成最大威胁，威胁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威胁到美国。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19号在记者会上说，为了反制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美国军方的部分做法是强化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与伙伴关系，这个意味着将成千上万的美军进行更多的轮调，从美国本土短程派到太平洋地区。目前美国有大约85,000名军人派驻在亚太地区。美国陆军部次长雷恩·麦卡锡接受外交政策杂志采访时表示，这个意味着在亚太地区进行更多更大规模的军演。他说，陆军部在2020年国防预算中要求提高经费，来扩大目前在亚太地区的军演，这个包括首次纳入印尼、马来西亚和日本的演习，并且建立一个名为太平洋捍卫者的军演，目的是在这里显示美国有能力部署更大的军力。麦卡锡还指出，另一个强化伙伴关系的做法是向外国军队销售美国军备，教这些国家的军队如何使用美国军备，帮助他们提高军事能力。但是美军战略的另一方面是扩大美军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军械量。以地面为主的美国军方在太平洋发生战事时，需要远程导弹和极远程炮弹进行战斗。外交杂志在21号的报道中指出，去年美国正式退出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时，美国军方的常规导弹和核导弹能力被限制在500公里射程内。由于中国从来没有签署这项的条约，这个使中国不受限制，得以建造大量常规武器，包括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21D中程反舰弹道导弹。现在这些武器足以威胁到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另外，中程导弹条约并没有包括超音速导弹，而这种新型武器以音速至少5倍的速度前进，射程远达1610公里。中国现在已经研制出超音速导弹。美国军方希望以中国在军事上取得的进展和对区域的威胁，向国会争取到更多的经费，计划在2020年的国防预算中以10多亿美元用在发展6G超音速导弹。 同时，美国军方新的战略性远程火炮可以配载在超音速导弹上，这一种火炮能够射到极远距离。美国陆军部次长麦卡锡对外交杂志说，这些的军事能力2013年时就可以实现。对于美国亚太盟友如何看待美军加派军队和扩大武器能力，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表示非常乐观。他说，这些的国家以距离梦想不到的更正面态度做出回应。布朗指出，美国的亚太盟友对北韩试射导弹以及中国处处逼人的做法深感警惕，因为这些国家正面临一个能力十足的潜在敌手，因此他们向美国表现出极大的合作意愿以及兴奋感。不过，不少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有关研究人士对美国军方为反制中国威胁而提出加大国防预算的请求有所质疑，有些不认为北京真的会被美国以及美国盟友构成军事威胁。对于美国军方准备强力应对中国的立场，非盈利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现任会长史提芬·欧伦斯认为，华盛顿应该和北京的较量应该是在经济和外交领域。他说，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使得经费从我们真正更需要和中国竞争的领域转移到战略这方面。他说，如此夸大的做法已经对美国构成恶劣的政策影响。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华盛顿报道。